我以前在神学院，我念的学位是伦理的，但我很少教伦理学。因为我都宁约敬虔，就喜欢教圣经。其实一方面捞过界，另外一方面就是懒一点，就是圣经现成的这么多，大家又不太看，所以我讲从头讲到尾也不会重复过哈，因为那么厚哈。那讲伦理就觉得又没有一个好的伦理教科书，所以我通常就不大讲哈。那也请各位代祷，也不知道是不是时机到了这样子哈，就是我最近也比较多有机会要讲这些，也是被迫的，我都不想讲这些，但是被迫的要讲，因为除了我没有学问，不知道怎么讲以外，还有伦理又是引起很多争议的，我也不想多谈这些。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很怕我们是用行为来称义，一天到晚只想学一些律法这些规矩啊，有这些理由，所以我不太想讲。但最近被很多人就是指定我要讲这些，甚至我在3月的时候，就这个月我还要去新竹长老会圣经学院跟长老会的牧师还有他们的教授指定我讲政治神学，我想就是台独有理的这类的这类的东西哈。伦理又跟政治有关系，亚里士多德讲伦理学讲完了就写他政治学哈。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也是非常迷这个哈，就都是在讲政治。那刚才威尼也有提到他小的时候就是去年是啊，因为我看你还没有什么小的时候，我们有小的时候，你哪有什么小的时候？就是公民与我们以前叫公民教育啊，后来是公民与道德，那么现在是伦理哈，然后有什么医学伦理什么的这些伦理哈，那么我先也说一下伦理，基本上就是我们怎么做人做事说话嘛，讲简单一点是这个，就伦理跟道德意思非常相近啊，虽然学者把它分成两个很严密的把它分开了哈，不过伦理差不多就是道德，那也不是说你们以前学的不对哈，伦理现在也早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了，包括人与物之间的事情哈，那就是伦理包含的很广，比较直接一点的我们会听到的，而且我们都会碰到，其实没有一件事我们不会碰到。包括离婚啊、堕胎啊、婚前性行为啊、同性恋啊这些事情，那如果把它说广一点，包括生态啊、环境啊、环境保护啊，还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这些都在伦理里面哈。所以我不太知道我要怎么讲，而且这4次呢，我每次讲到都有一个假定，就是不要讲那么属灵，很多人讲。我假定每次讲到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讲啊，就是要死掉了。各位，我倒刚好相反，我假定你们是最后一次听到，就是你们要死掉了。不过这两个都有很属灵的根据啊，我不要讲那么属灵的话，就是我的确是假设每一次就是那么一个钟头，所以即使是连续的，我希望这4次我是连续的。那么但是我也希望是能够每次有一点独立的，那我也希望各位，起码我自己的立场是这样，我觉得基督徒是在多元里面的合一哈，包括我要讲到的伦理哈，虽然这一次下一次第3、第4次啊各有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是连贯的，就是甚至都是一致的哈。我有一点想这4次呢，第一次我要提到的是创造的伦理，第二次我要提到的可能是救赎的伦理，那么第3次我真的不知道哈，那名字第3次可能是自由的伦理，第4次可能我要讲末世的伦理，但是每一个都跟另外一个有关，只是换一个名词而已哈，就是来表示它强调的地方啊。所以我在第2、第3、第4也会讲到关于创造的伦理，在第一次我可能也会提到末世的伦理，我有意要把这几个做对比，但是每个对比里面也有相通的地方哈。好，我现在要说 这一次什么叫做创造的伦理啊？我们刚刚说的伦理就是做人做事，我甚至不敢讲道理两个字，因为那个好像很律法，就通常或者说啊，做人做事的原则吧，待人处事的方式吧，或者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大概就是这些哈。我说创造，其实就可以跟那个基督徒伦理，做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比了。
所谓创造，像我们刚念的诗篇一百，我刚念的诗篇一百四十五篇那一段，我其实要凸显的就是万民，是我要凸显的是，甚至我曾经在
伦理学的课上讲过，哪有什么基督徒伦理啊？你们听过什么基督徒牛肉面没有？你听过什么？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烧牛肉面的方法，让是最有牛肉面的特色吗？王尔德说过一句话很有名，大家也很喜欢引啊，就是没有什么有道德和没有道德的文学，因为他是文学家嘛，他没有什么有道德没有道德，他只有好不好的。我想他讲可能只有美不美的哈，那但是这当然也很多争议了。他的意思说，也有很多人这样觉得，王尔德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是一个讲美就不讲真。也不讲善的，可是这好像有一点道理哈。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如果是一个艺术家哈、文学家或者是一个表演工作者哈，这种人通常不受道德的约束的，一下又是哇，跟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好像比较随便一点哈，好像讲美的就不讲善，善我们通常讲道德嘛。那讲善的呢就不太美哈、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讲道德道貌岸然的人，他写的东西我们很想看，他画的东西我们很想看，他写的音乐，或者你想想这些艺术家还有电影的工作者，好像都是尤其电影工作者嘛，都很美嘛，但大概都是像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了啊，伊丽莎白泰勒第七任结婚姻第七次了，那等等哈，就是她很美，但是她好像没有什么道德。不过我们在讲这些时候，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我也希望在讲这些的时候，都跟上帝的创造连在一起。我觉得真善美是有密切相连的，只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很差，时间也只有这么多，所以每次大概比较强调一个地方。那我这一次比较强调是创造，创造伦理就是说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不是只有跟基督徒有关系的。而这要到基督教里面，这个也有非常多的争执哈。我也觉得很多神学家在讨论这些时候，并不是很清楚啊。基督徒的伦理跟世人伦理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生活行为的准则，我们假设是这样吧，有没有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要吃牛肉面跟别人吃牛肉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看的小说或我们喜欢看的电影听的音乐跟别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说基督徒牛肉面没有基督徒牛肉面，就是说牛肉面只要好吃就好了，不管它是不是那个做牛肉面的是不是基督徒。各位，其实这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回答。有一些神学家就是说，不仅有基督徒牛肉面，而且有基督徒的数学，甚至所有的东西如果不建立在圣经的权威和上帝之下呢，就一个都不能站立。这也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反驳的哈。我们吃牛肉面，我们就发现恐怕没有佛教徒的牛肉面，佛教徒牛肉面就是素鸡做的，对，他吃素啊。恐怕也没有回教徒的猪脚面线，因为回教徒不吃猪脚嘛。所以，但是你还可以说他们要吃东西嘛。那我们总是吃到让我们身体健康啊，这好吧，就是还有一致的，但这也很难说啊。刚才领会姐妹说，她在念医学伦理的时候，就是 do no harm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因为您的声音非常小，不过我想是这个吧 ，do no harm， 就是不要伤害。其实这我也觉得很难定义 ，do no harm to whom？ 你不要伤害谁 ？By what standard？ 什么叫做 no harm？ 你在一个人身上割一块肉算不算 harm？把他的器官拿走一个算不算 harm？ 也许开刀的时候非这样做不可。如果你在一个妇产科医生接生孩子的时候，母亲的性命和孩子的性命只能保一个，你 do no harm to whom？ 你要伤害孩子救母亲，还是伤害母亲救孩子？就这些都是伦理的问题了。然后如果你再讲到其他的，我们的资源应该怎么用？多花一点在弱势团体上，还是多花一点在优势团体上？各位，这都跟你们有关系，这都跟我们每件事都有关系。你希望你的小孩读的学校、读的班级，那个是有分等级的。你希望学校花最多的钱、精力在资优生身上，台湾和全世界恐怕都是这样。我想台清交三个大学得到的资源应该是最多的，在所有大学里最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最资优。那么在学校里面可能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孩子或你自己是资优生，你更可能是这样。但如果相反的，你的孩子或你自己是智障，可能你希望花更多的钱在对那些弱势团体身上。这些都是很多很多讨论，基督徒在这些里面站在哪一个角色，要怎么做。因为我喜欢触人家的眉头，所以我就说基督徒伦理乱讲，没有基督徒伦理，就跟没有基督徒牛肉面一样，就是人的伦理啊，是开玩笑的哈。就我要来讲基督徒伦理，我先从创造伦理来讲。所以创造伦理就是我们基督徒都相信神造了万物。诗篇145篇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好， 神造万物，如果根据145篇我们刚刚所读的。各位，你不要以为我选这段经文只是哦很感动啊，哇，耶和华善待万民啊，耶和华真是充满了爱啊，好棒啊。那你再想想，耶和华善待万民吗？耶和华是不是单单善待选民啊？我常常觉得我们太近前的时候，那脑袋都不太管用哈。对，就是这个礼拜天你们听到道，就撒母耳记上15章啊。各位，如果你没听到没有关系，你听讲道的时候你正在睡觉也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也没有听哈。就是我知道是撒母耳记上15章，耶和华善待万民吗？耶和华对撒母耳对扫罗说。现在你要就对撒母耳，也就是耶和华对扫罗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耶和华善待万民吗？各位，这是很明显为什么基督徒都不大知道哦，因为那是我们很近前的时候在看什么，就是脑子一片糊涂。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不用我们的脑啊，大概是这样。好吧，那 什么叫耶和华善待万民？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跟万民、跟不信主人在一起，这可是你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你家里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就算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之间也会吵架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机制？我们彼此之间的耶和华恩待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刚才经文我不是要回答的哈，我只是在说，在很多地方，在每一件事上哈，我们都有个假定，起码这是我的假定，起码这是我的前提，我也希望这是你的前提。就我们肯定圣经里这位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创造者、管理者、拯救者、审判者和成全者，我是坚持这一点的。当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也不是这样相信，很多基督徒也觉得上帝很多事情没有管，或者说上帝啊，我们有的时候不够近前的时候，或者说还算近前但不那么近前的时候啊，神的道路是一个奥秘，奥秘的意思就是他做得很糟糕，只是我不好意思说他做得很糟糕，我只好说他做得我不懂哈、啊，不懂的意思说我不敢批评他，所以是奥秘。因此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辅导是不是也是常常做事很奥秘哈、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或者你们的领导哈、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在办公的时候，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家里跟信主跟不信主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呢？我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呢？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他们那样做是错的，或者说你也应该这样做的一些根据呢？当我们说圣经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我想，我不知道信友堂的那个，你要加入信友堂是不是都要上这个课啊？这相信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准则。好，这话这我当然也100%同意了。问题是，那个最高准则包括神如果吩咐我灭掉亚玛利人怎么办呢？你说，各位，15章第3节是要灭掉一切，15章第2节是一个我们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一定要用的一个法宝，就是因为亚玛利人很坏，所以要灭掉。那问题是，第二节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万一神要你杀的不是很坏的，起码在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第二节讲到说亚玛利人怎么样坏怎么样坏，所以你要对他要消灭他。问题是他吃奶的也要杀掉，吃奶的总没有伤害过以色列人吧？问题是如果上帝要你杀的是以撒怎么办？各位，这些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吗？我们不是都很感动吗？基督徒的伦理到底是什么？基督徒的伦理，第一个我从创造开始讲起。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来自他。这个我到最后的结论我也会这样讲。对刚才这些道德伦理和上帝道不道德、上帝伦理不伦理、上帝好不好，各位，这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当然肯定，我也肯定，但是你肯定你要有个理由，叫存温柔敬畏的心，将你们盼望的缘由对人讲出来。你要对别人讲，你要对自己讲，你要有一个理由。这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或者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要怎么来了解？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回答，不但不一定，很多问题我根本没有办法回答，每天都碰到很多。而这所有的问题，各位，不管是伦理、是神学、是圣经的问题，我都觉得是同样一个问题。每一个人要问的是同样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没有处罚他？这个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或者是为什么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祷告这么久还是这么？为什么怎么样？慢慢这。问的一切都合理，圣经上也有问，有的不合理，有的合理，但很多是非常合理的，有的只是态度不太好，但是那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对的。你现在也在问一些问题，包括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也会问这些问题，包括你如何知道你应该单身还是结婚， 通常是单身的时候都知道你应该结婚，结婚的时候都知道你应该单身，通常是这样子了啊。但也都时间上有点错误，就是这是很麻烦。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先要知道上帝是创造一切的，管理一切的。那因此我要用一个非常看起来很近前的话，但我觉得不只是近前，而且是非常理性的一个话来先做所有问题。因为你会问这些问题嘛，包括同性恋，包括婚前性行为，包括各样我们觉得悲惨的、喜悦的或者艰难的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很多事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知道有个答案是上帝。所以我刚才从145篇说，耶和华是创造万有，而且耶和华是管理万有，而且耶和华所做的一切无不公义，无不慈爱。那节我刚刚没有读。而且他所做的一切跟万民，甚至不只是万民，跟万事万物都有关系，而他做的都是很好的。这是听起来很近前的话，但是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在讲生活、讲伦理、在信仰、讲信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碰到的。我先把我刚才我任何事情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今天说，我们从创造伦理讲起。我读的经文，第二处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一章。33节开始，深哉神丰富的知识、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些可能各位会阿们，反正很近前的话，哦，上帝很伟大。另外呢，就是上帝很难懂，所以啊，哦，是，所以他的终极、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为什么会让这个人当选总统，让那个人落选啊，这何其难测。法官的判断何其容易测，他法官喜欢哪一个党，喜欢哪一个派，法官拿了谁的贿赂就会怎么判断，法官的判断不难测，可是上帝的判断很难测，也包括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啊，这我们也可以阿门这句话。创造的伦理有一句，或者我们的神学，或者我的信仰有个很基本的，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他是创造者，依靠他，归于他，他是管理者，他是成全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问非常合理的问题，科学的、道德的、生活中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可以问，我们也可以求答案，我们也可以求上帝指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咨询上帝，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确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希望我们总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上帝不公平的话，如果我们觉得上帝不仁慈的话，如果我们觉得上帝吩咐扫罗要把所有的亚玛利人都杀掉，我也不知道你们在看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扫罗做的多么的好。扫罗在15章里做的每件事都非常好，包括扫罗在15章里面他有统御领导的能力，他召聚了几十万大军，这很能干，他打了很好美好的胜仗，这也很棒，他是一个很公正的人，他对欺骗人说你们先走，因为你们以前有恩于我们，所以我不杀你们，你不要跟亚玛利人在一起。他是一个很民主的，他抚顺民意，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他一切都非常的好。你在撒母耳记上15章里面只有一个不好，我们每个人以后都会说他不好。哎，各位，没有要考你，你应该都知道嘛，就是他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嘛，就这个不好。但听耶和华的话又是那么困难，是包括要把这些小孩都杀掉，那有很多的问题。那问题的 我们可能经过几千年，经过几亿个聪明的人，有道德的人，属灵人跟我们讲圣灵的光照，我们明白了。但在那些都还没有发生之前，我有个肯定，我们如果会问上帝不公平，你的正义感也是来自上帝，万有都本于他，上帝不欠你，不欠我，不欠世界任何东西，谁是先给了他？你并没有先借给上帝一个生命，以至于上帝要还你一个生命，一切都是他白白的恩典和权柄，他的创造。我先有这样的假定，仰望十字架上耶稣，求圣灵给我智慧，然后在许多的眼泪汗水和艰难当中学习当中，有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讲出一个答案，而别人也不一定会听，那也有很多其他答案，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我每次都回到这里，他是创造者，他有无限的智慧和能力，包括我们对他不满的，如果那是正确的不满的正义感，如果不是他赋予，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伟大的无神论者，不管他学问道德比我好多少，他讲不出正义的来源是什么。他提出所有正义来源必定都是相对的，不会是绝对的。我们相信神创造了一切，因此他不仅创造了一切，而且他创造都甚美好，他创造他也用他的法则来管理，所以我们的确是对上帝啊，你的确要无罪推定，你要先假定他是无罪，你要先假定他是全能，你要先假定他是全善，然后你会推定到推论到他的确是善良。对世人来讲，你是有罪推定，我们先承认我们的小性无能不足，然后你才可能看到世界的这些道理。好，现在可能更直接的进到基督徒伦理是创造的伦理，这创造伦理不是在讲上帝创造而已，不是在讲上帝创造所以有权柄管理我们的一切而已，这个创造伦理也包括上帝在包括在145篇里面所讲的，他不是只有造了万有，他的慈悲是复辟，复辟可以就把它了解成神学上的 providence，他在大小的事上仍然在管理每一件事情，不是只管理以色列人，不是只管理教会。那么他有没有两套的砝码呢？他有没有我们可能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不太想到这一点了，就是尤其在现在多元的世界里面，我们信耶稣嘛，别人信佛嘛，有人信妈祖嘛，有人信回教徒信阿拉，反正大家有大家宗教嘛。那我们听到的也常常是最宽容的人，不信主人也会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河水不犯井水，我很尊重你，希望你也尊重我。各位，我就不能尊重他，因为理由就是他错了，我对，我什么都会错，但我信仰不会错，所以我什么都不会错。哎呦。各位，这些话一个个分析都不有那么霸道的哈，就是真理不是投票决定的，病人的意见、病人的喜好、病人家属的意见，也不能决定医生应该怎么处理这个病。我们说，如果说是这个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的话，上帝是。一切的主宰，各位，我表达这个观念恐怕都很困难，因为现在是多元又是民主，所以我们也觉得上帝要多多听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要听上帝的。对了，上帝也听我们祷告，上帝也听我们呼求，上帝甚至在很多地方，包括像亚伯拉罕跟上帝理论的时候一样，也有叫上帝让步的，我们也看到这情形。但是我还说，亚伯拉罕要跟上帝理论，我们要跟上帝理论，讲的道理必须有个前提，就是上帝是不会错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然良善，要不然你就要找一个比上帝更伟大的 道理或者什么东西来判断上帝，那那个东西就是上帝，你不能一直往前面推哈。当神造了这个世界，神也在管理这个世界。我在讲创造伦理的时候，我也就是要提到一点，就是这也包括堕落的伦理。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仅相信上帝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法律的颁布者，是他旨意，而且即使这个世界堕落，即使这个世界上，甚至我们必须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个世界有一天基督徒通通被杀光了，各位，我是这样相信的，那个丝毫没有减少上帝是宇宙万物主宰的一丝一毫，没有。当然是，你可以不承认他，你可以说他不在，你可以说有种你出来，我就骂你，咒诅你到死，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有雷打下来吗？没有。你要这样讲是你的事情，我不能够帮神发雷电打你，我没有这个能力哈。但是我有这个假定，上帝在罪恶的世界上仍然在管理。好，你看这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跟其他人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在跟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想在台湾哈，因为台湾本来就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么在西方呢，基督教是越来越撤退了。那么所以有人说，在台湾、在中国或在香港、在什么其他的地方，在东方哈。我们基督徒总是少数，不能用欧美的方式来衡量。我觉得这种理论都错了。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那个文化是比较基督教的，那个思想是比较基督教的，我们就可以过比较舒服的日子。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忘记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还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有罪的肉身当中。我们那个堕落的本性总还是对上帝是有一种反抗和不喜欢的。所以你对上帝的带领有怀疑，有不满意，有的时候是出于我们无知，有的时候是出于我们对上帝的抗拒，这都有。但是这没有妨碍上帝对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仍然在管理我们，而且我们是知道他对我们的管理的。好，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跟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一样，在上帝的法则底下过日子。我们，你同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啊。你说回教徒，回教的国家，无神论的国家，或者佛教的国家，或者那样的社会，或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等哈，你可能觉得基督徒跟他们生活是我们的伦理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再想想看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不一样，或者有没有一样？这两个问题都，这两个你怎么回答都很困难哈。当然，我也希望我能讲清楚。我们在现在，你在你的家里面，家里很多人不信主，或者你在公司里多数不信主。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会有困难，就是他们都不信主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你们牧师都不晓得不食人间烟火，你们都在教会里工作，那你不知道我多么难呐、啊。你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你不知道多么难呐、啊！各位，你下一次啊，如果觉得在世界上工作，在那里人都下流、黑暗、说谎、欺骗、贪污、舞弊、不诚实，你受够了，欢迎你来信友堂工作看看，欢迎你来信友堂工作看看，你觉得在信友堂工作，我先。想办法申请那个，把你的那个薪资的差额补一补哈。就是我知道信友堂待遇应该比外面，可能你的能力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但就欢迎你来信友堂看看，在信友堂里哈，看看这里是不是 哇，每个都非常好，好像跟耶稣一起工作一样。你大概忘记了，跟耶稣一起工作并不太愉快，跟耶和华一起工作并不太愉快。你可以偷偷问阿贵，如果他诚实的话，就说这我不要跟你讲。如果他很属灵就好，太喜乐了。早知如此，从打娘胎就要在信友堂工作了。就各位，你真觉得说所谓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机构，所谓一个牧师跟一个大罪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上帝在管理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好了，这我要跟各位看的第三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其他几个地，其他后面一点呢，我们不去看它。就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里我照传统的解释，比较这几十年解经家不是照传统的解释了啊，我是照传统的解释，就是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信了基督的外邦人，就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活道德习惯跟基督徒，我也再一次说，到底有多少的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印象都是，我们的道德应该比他们好，我们伦理应该比他们好。可是我也不敢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这我不太敢说。然后就算实际上哈不一样，基督都比他们要好的话，那么那个标准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应该都有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叫做自然法的传统。自然法的传统，那个自然就是我今天讲的创造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比较好理解。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的，我们有一些公认的最基本的道德行为的法则的原则，这是放之四海、四诸百世而不惑的，不会变的。就有一个 natural law。那这个自然法哈，如果你们念哲学或者念法学哈，练法语学，你可以知道过去有很多很多的传统哈，基督教是其中一个，甚至也有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不相信什么自然法的传统，认为那是天主教讲法。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讲有一个自然法的传统，这个路德、加尔文、奥古斯丁，我觉得最伟大的神学家都和新约旧约一致，就是既然有只有一个创造主，创造主没有两样的砝码，他在管理万有，不管你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他都有一个法则来管理人。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确有一套摩西的律法，那是上帝的话。那么可是那些没有上帝律法、没有上帝摩西律法的人，他们可不可以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说不知者不罪，我根本不知道杀人是一个罪恶，贪婪是一个罪恶，偷人家东西是一个罪恶，我根本不知道。我从小就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长大的，弱小的叫刚才主席讲的 do no harm。 哦，我有那个扫罗的心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你记得吗？凡瘦弱的、弱小的都杀掉了，英俊的、高大都留下来，也就是杰祥你一定留下来，康牧师一定被杀掉。就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他可不可以在上帝审判的时候，他跟上帝讲 上帝说你犯罪了，你奸淫，你欺骗，你说谎，你不诚实。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诚实，我不知道不可以奸淫，我不知道不可以同性恋，我不知道不可以跟婚外发生关系，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一夫多妻的，或一妻多夫的，我们的社会是没有婚姻制度的。他可不可以这样说？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类学家，事实上不是可能，很多社会学家也讲，哎呦，现在社会那么多元，历史历代也那么多元，你怎么能用一个很简单的，而且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少数的一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伦理来说别人做的错呢？就这个世界有一套不变的道德原则，其实自然法还不只是道德方面，早一点的时候也说有科学哈，不过这两个通通现在都被人家推翻，一般的学者，一般你们在大学里面大概都不会提，最多提一个好像考古一样，那是过去的恐龙的一个骨头啊，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了。我们相信的是所有的道德，所有的法则是历史文化风俗的产物，没有什么本性啊，也没有神刻在人心中的法则，都没有。这个理论哈，就是我们相信有，就是不信主的和信主的，我们有类似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哈。这个理论呢，我的确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也有民族相信，特别是希腊和罗马都有这种 Stoic 的那种自然法的那个原则。但不管是基督教的，是西方的，到了这个可能18世纪以后啊，这个传统就越来越少了，就越来越没有人相信了。我觉得是跟基督教的慢慢式微有关系，就是我们不相信再有一套不改变的道德原则，或者四海都准的一个道德原则。在第二次大战后，这个反自然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上帝或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类似的法则，各位这有点抽象，但跟你们有关系的，就是你跟不信主人生活怎么办，你跟不信主的家庭怎么一起生活，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认为是有的，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很多人不承认，包括很多基督徒不承认，理由就是我们看嘛，真是这个人的饼是那个人的毒药，每个国家民族有不一样的观念，所以不可能。那甚至在法律上面哈，大概到了20世纪中啊，那所有的法律的观点都否认那个，主要都否认那个自然法的，比较强调叫做实证法 positive law， 就是反正经过合法的程序颁布的法律就有效了。一直到2次世界大战，这一种反对有个共同标准的思想才稍稍受到一点挫折。什么挫折呢？就是纽伦堡大审。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推荐你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就是 Spencer Tracy 演的一个黑白片，我忘记英文名字，应该是叫 Verdict 还是 The Trial， 我忘记了，是这个黑白片，是描述纽伦堡大审里面一个美国的法官和一个非常精明的德国律师在法庭上的一个那个辩论吧。那只是一个代表，但是如果你念历史大概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德国的这些纳粹的头头把几百万的犹太人放在那个煤气室里杀死的，或者遵行希特勒命令去侵略去杀人的这些纳粹的战犯，在纽伦堡被审判。这个审判啊，到底公不公平，今天法学家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那根本不公平，那是战胜者盟军啊对战败者的一个欺负，就 就德国人输了嘛，所以你可以定他罪嘛，根本没有法律的根据。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电影就代表那个整个的审判啊，那是的确是非常就是最懂法律的两方面人在那里讨论。照我所知道，所有的纳粹都不认罪，不认罪实在有非常好的理论根据。我们做的每件事都非常守法，我们没有违反任何德国的法律。那么德国的法律其中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听就是政府的命令嘛，我们都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各位，这个理由并不一定是那么坏。你如果觉得这是什么理由嘛，不好的命令你就不能听嘛。各位弟兄，我不知道现在中华民国当兵的军人是怎么样了。我们以前所听到就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应该是也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天职是不是 calling 那个字？天职是不是 divine calling？天职是不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意思？就是说，这我们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就是长官叫你跳下去你就跳下去，你没有第二句话要说，军队里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军人上战场杀人，包括杀小孩，包括杀妇女，命令是这样，我就要执行，我要遵循战争的法则。那每个人都这样说，很难定他们的罪。后来到最后就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以前被废掉的观点，你所受的训练，你所受的一切，你是在一个英明的领袖，一个伟大的国家体制之下叫你去打仗，我们所做的都是在打仗啊，我们就是去打仗啊。那么不管是打苏俄或打波兰或打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是诸军调民啊，那个地方人在水火当中啊。各位，这我是用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讲的，其实如果你觉得很荒唐的话，我们那些班超啊、霍去病啊、卫青也都是这样啊。你觉得他们，我们都是英雄，但他们也是侵略者，你就看你怎么写历史嘛。他们说我们没有犯法，我们没有罪。后来西方就提出这个，你要说真的那个根据呢，我们不提希腊的，就是圣经。我不知道这是错误，因为我守国家的法律。但西方的审判者到最后就说，有一个比国家法律还要高的法律。各位，你不信上帝，你不是基督徒，你就不承认这句话了。没有比国家法律更高的，没有比宪法更高的。那个法律甚至你不能说你不知道，那个法律就是这里的神的法律 Divine Law。 神的法律已经刻在你心里，神的法律告诉你，神的法律告诉你国家领袖责任，哈，这也是我们不是常常的口号嘛。国家领袖责任，人间的法律，社会的风俗，上面还有一个上帝。那个法你不可以说你不知道，因为那个法是已经刻在每个人心里。那现在这种罪呢，在战后的不少的国际法庭里有一个名词 Crime Against Humanity， 其实这个名词还是错的，就是侵犯人类的罪。听说好像在二月的时候，应该就是几个礼拜以前，我忘记在哪个国家国际法庭在审判柬埔寨以前的统治者，包括乔森滩，就他们杀了好多人，他们一直在法外，现在审判他们。 那另外什么南斯拉夫的以前什么独裁者什么也有一些这样的审判，就是他们的罪行是 crime against humanity， 他们的罪是伤害了得罪了人性。其实我觉得这理由还是不恰当，应该是 crime against God， 因为 humanity 是不准确的。好了，讲到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不信主的同事，跟你信主的基督徒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我们有没有一些标准该做？好，我们在办公室里有时候也会谈，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会谈，哎呦，就是都谈的都是这句话，常讲到最后都是这句话，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各位，就是你们呢，就是你们啊，哎，年轻人，你们在想什么？我们以前对的，现在你们都认为错啊。那个，我有个好朋友，彭怀斌啊，校园团姐，我是跟他是高中同学，他有一个弟弟叫彭怀，我忘记，一个是彭怀真，那是东海大学的，还有一个彭怀恩。一个是彭怀真，一个是彭怀恩哈、啊，我东海大学是哪一位？东海彭怀恩啊，彭怀真啊，那应该是彭怀恩哈、啊。彭怀恩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基督徒。那么有一天回家嘛，现在我家住在三峡，所以回家路上呢听那个收音机，星期天下午，哎，是中广的一个节目，那节目是彭怀真啊，他主持的。他们家是基督徒，但彭怀真我猜他已经离开教会很久了。很久。他就说，他主持节目，他不知道那个有什么话题可以讲，因为都吵了很多了，不能总是讲陈水扁嘛，也不能总是有没有比较新鲜的。后来有一个比较新鲜的，就是最近有个人过生日啊，各位可能你们也晓得，就是芭比过50周年的生日哈、啊，我说芭比50岁了哈、啊，那么。各位，你们应该知道谁是芭比吧？那个芭比娃娃嘛，哈，50岁了。那当然，围绕着芭比娃娃，其实很多话题。那彭怀真先生，我就跟我的女儿谈芭比。那彭先生他的哥哥也比我小，但是我同学，我想他小我5、6岁，所以他女儿大概也是20到30岁中间。啊，女儿，芭比怎么样？她在讲这之前，她说我自己觉得哈，我不是很喜欢芭比娃娃。她说因为呢，芭比娃娃把每一个女孩子哈性别都固定了。她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父母的，我们每个人应该是对于性别哈不要那么死板。各位是学者讲话，你听不懂。我告诉你意思就是。一个女性，一个 female， 不要以为女性就是要有那样的身材，那样才叫女性。她还可以勇于做一个男性，你懂吗？所以我说她在离开主很久了，她根本是赞成同性恋的。她觉得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各位，如果你觉得很稀奇，你应该也不觉得很稀奇。我儿子是基督教学校的，是在那个马里逊的，他们的课本也是美国来的。就是课本从小教小孩，就是有的时候甚至美国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这样，小朋友上学今天希望鼓励小朋友男孩子穿女孩子的衣服，女孩子穿男孩子衣服，就是不要让你被那个性别死板的扼杀住。哇，这个爸爸真的非常前进啊。然后他问他的，他先表达这个，然后他说，他问他女儿说，你觉得芭比娃娃怎么样？他说：“哎呀，他实在是好无聊啊！为什么？他只有一个男朋友哦！哇，这对妇女实在也是非常了不起。各位，如果你说康牧师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那你就是很现代，或者你很超现代。也许你说这根本不应该问。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两个很热门的话题，一个就是同性恋的合法， 一个就是堕胎的合法。那基督徒现在越来越少数，我看美国的基督徒天天在那个，我去年去的时候也是，那华人基督徒也参加了、就是、反同性恋，他们在加州怎么反同性恋要怎么做，然后他们那怎么做，立法都觉得可以了。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差不多3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房东就是我们他家就在 Vanderbilt 旁边，上面他的二楼他就把它改装了，有很多小房间，就租给学生最方便了，一间一间的，那就招租啊，租的条件当然你不会讲钱呢，就是说就大概就是距离啊什么。我说你这租房子啊，如果是单身的女孩子租这一间，单身男孩子租隔壁间，我说这不会有点危险吗？他说是啊，这不好，所以我希望通通都是租男生，就只租男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呢？他说这样会挨告的，你租不能说限男生，这是性别歧视，你不能写出来。哎，各位，我不知道现在居然你们还这么奇怪。好，现在就是同性恋合法或同性恋不合法，堕胎合法或堕胎不合法，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以跟非基督徒一起提出的理由？好，很多的基督徒呢，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证人，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说上帝说同性恋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有同性恋，我们不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神写在人心中的律法，根据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同性恋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我们根据这个来辩论。各位，我不知道这样辩论能不能成功。好，我要赶快讲一下啊，我是不赞成同性恋，我是反对同性恋，这个就跟我反对婚外情一样，就跟我反对谋杀一样，我认为圣经有讲，可是这不表示我对犯这些罪的人我是一个法官的态度，没有。各位，恐怕你也晓得，恐怕你也不晓得，也可能你自己就是，如果你是同性恋，你不必怕我了，会凶你，对你凶，你不必怕，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不因为上帝的律法是这么严格，上帝律法绝对是严格的，我就对犯法的人觉得是哦，你比我差，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都可以在主里得到救恩。所以你先不要说哦，康牧师你是原来，反正你说了那么多笑话，其实就是你还是一个很古板的人嘛，你都不能接受同性恋这个观念哈。各位，我不是这样说，这是一个罪恶，但是这个罪恶呢一样需要上帝的福音来拯救，跟你我一样，我不是一个同性恋，跟我是一个同性恋，在上帝眼前我必须说都是罪人，所以我并不会说我有什么特别观点，但这是一个罪恶。就如同如果我有婚外情，我不能说我因为我婚外情就说婚外情可以合法，或者说因为我没有婚外情，所以我对那有婚外情就绝不饶恕，这都不是圣经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律法下被审判，我们律法是不能更动的、更变的，这是上帝讲的，所以这是一个罪恶。但是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我们在希望社会上，台湾现在也在这样做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引圣经，我们引风俗引自然法来说哦，同性恋是错误的？各位，我很怀疑，我很怀疑，如果我们完全不谈上帝，我们要跟人家辩论这是可能成功的，我觉得非常难。因为如果你说法律是社会造成的，那我相信社会会越来越对这个宽大。美国我是看到一波一波的失败，就是美国是越来越沦陷了，就是以前根本想都不会想到说还可以同性恋合法，现在是想都不会想到有哪一州，一定是南部那些保守的州，还居然说同性恋是不合法的。 我看不久就会完全沦陷，这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你不要做这些方面努力，我也不是说你这样努力是不对的，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这样来辩论恐怕是很难的。因此我自己的一个前提，我总是还是我觉得神给我的使命，甚至我也觉得神给教会使命是传福音。人不认识耶稣啊，固然律法是写在你的心里，或者严格一点说，不是律法写在你心里，是律法的功能写在你心里。 The works of the law is inscribed on the heart of man。 律法的功能跟律法写上去不是完全一样，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其实神的确在你心里，不管你堕落到什么地步，给你一个是非之心，给你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各位，这个哈，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跟任何人谈话的时候，你不一定能辩过他，辩赢他，他可能很有学问，你可能很没有口才，但我劝你要有一个坚定这样的认识，这是你的前提。律法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包括十诫，我几乎不敢说这句话，我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我不敢说这句话。你对一个不信上帝的十代二十代在一个地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你去跟他传福音，你跟他讲有个上帝，圣经里的上帝，这个上帝你已经知道，你说得出口来吗？好像很难说出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说出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也说出来，他对那些雅典人说，我告诉你们的上帝是你们在敬拜却不认识的。一方面你们知道这位上帝，一方面你们不知道这位上帝。你们知道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已经把他的法则刻在你心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当然每一个人都在否认，包括基督徒，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在审判的时候，上帝会很清楚让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现在来告诉你，我们这边可能有慕道的朋友，这位上帝你知道，可是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故意的不认识他，这叫罪恶。我们每个人的原罪里包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上帝和上帝的律法把它模糊掉，我们想要脱离这个声音，我们掩耳盗铃，我们用其他方式来扭曲这个事情。但是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知道。因此我今天就是很原则性的跟各位讲，我认为基督徒跟这个非基督徒的世界，或者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抵挡上帝的世界，但是上帝在掌管，而且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可是上帝的律法，基督徒怎么样活出来，跟其他的人能够有一些姑且说共识吧，或者有一些共同的一个道德的准则吧。我承认有很多含糊性和时代的变迁，但是一些原则是在那里的。这原则刚才姐妹讲的其实也没错，因为这也是西方很流行的 Do no harm， 有人说这是一个原则。那么有人说更基本的或者更简单，就 Do good， 只是 no harm 和 good 是什么定义有很多的麻烦了。基督徒或者起码我们 Protestant 新教，就不是天主教，当我们在讲自然法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说上帝的十诫其实是在每个人心里都有，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每个人都知道要孝敬父母，每个人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每个人都知道。哎呀，你可以举太多例子。我有一次跟一个中国大陆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就说小偷就不知道偷东西是罪。我说小偷被偷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他知道，他一定知道。各位，你不会不知道上帝的律法， 只是你想尽办法在那里掩盖，在那里扭曲。那我们在跟人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再一次说，我希望你自己是尊主为大，上帝的律法是写在人心里的。你没有看过圣经，你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仍然在那里。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圣灵，我们就更应该开始对上帝律法清楚认识。当然这个认识就产生很多的痛苦，这也是传统对律法的一个定义吧。律法是控告人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各位，如果我刚刚讲伤到你的心哈，如果你是一个同性恋或有同性恋倾向的，我没有要伤你的心。各位，我读任何一节律法，包括你们要彼此相爱，都是控告我们的。因为当你说你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律法，你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叫我们活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对我们的爱。所有的律法都在控告我们，写在我们心里，而这个不会废去的。不管你得救前得救后，上帝有这样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叫我们更谦卑，这个标准也就叫我们更到基督的福音那里。这律法的功能写在每个人的心里，在社会上，在政治里，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跟你父母相处的时候，在有一天你做立法委员的时候，要立法的时候，有人要通过同性恋，或有人要反对同性恋，每个基督徒的解读或做法可能不一样，但你要先有个前提，这个世界上是上帝在管的，上帝的律法写在心里，虽然我们模糊了压制它，但是有上帝的话。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看到上帝的权柄是在全地的。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扶持引导我们。主，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你对所有不认识你的外邦非利士人、摩押人、亚兰人，你有同样的责备。你说他们都伤害了人，他们都忘记了神。主，你在对你的仆人，在对雅典的那些有学问的人，不认识上帝人，他也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主，我们连信主多年，我们对你，对你的法则我们都不了解，我们也很少能像大卫一样说，我喜悦你的法则胜过金银，我得着你的律法就比得了蜜觉得更甘甜。我们并不这样觉得，我们常常是非常跟世人一样的恨恶你、远离你，对你是陌生的，对你是抗拒的，对你的话是想办法去含糊的。主，我们都承认，孩子更在这里承认，但是我们更要颂赞，因为我们虽然这么糊涂，这么黑暗，你是真光，你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愿我们当中所有已经在你光中的人，我们得到更丰富的光。愿我们所有背着你这光还在玩梗的人，求主也把你的光转到我们面前，即便我们转离你，你不断的转到我们面前光照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